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撤退警备自家无人机轰炸，俄军向全旅长投降，不愿冲锋俄兵被绑在树上。90后网民举报中共党魁疫情中胡乱作为，需求不振，中国多间大型上市媒体利润下滑。柯文哲升压理由出炉，犯两罪最轻要关五年以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库尔斯克俄军第25旅旅长投降，不愿冲锋俄兵被绑在树上。据 New Talk 新闻报道，根据 X 账号 Alice Chan 在1号铺文指，库尔斯克守军第6集团军第25旅旅长尤里耶维奇已向乌军投降。尤里耶维奇出生于1987年，来自俄罗斯科米共和国。他在投降时向乌军表示：不要怀疑，我真是旅长，我能做到这个职位当然同我的家族有关系，但我并没有杀死过你们的乌克兰人，所以请不要伤害我，我的家人会配合你们。相信我，我好重要。消息指，尤里耶维奇只是挂名旅长，并未参与实际作战指挥，而他成为旅长的目的只是为寻找跳板，进入俄国防部的体制内。而在尤里耶维奇被捕过程中，他的指挥部按照计划进行转移，但途中竟遭到自家无人机攻击，幸存的他于是同随行人员投降乌军。尤里耶维奇好嬲地说：你们敢相信吗？袭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的无人机，是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当时想办法联系他们，我们要求他们停止攻击，但他们没敢做。当时的管理好混乱，他们根本联系不上攻击机和无人机操作员，我的小队成为友军火力的受害人。我们被自己的无人机摧毁，为了保住我的生命，我被迫寻找防空洞，结果乌克兰人就在洞里面等住我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在那里躲避俄罗斯的无人机。另外，根据 X 账号 Daniel Fan 流出的影片看到，几名俄军士兵被绑在树上不断哀号，推测是俄军内部出现虐待不愿意冲锋士兵的情况，间接证实俄军士气低落和内部管理的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特别行动中心西方的操作人员在一次侦察任务中成功发现并使用攻击无人机摧毁俄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蓝宝石电子战系统，大幅削弱俄军的电子战能力，为乌军的后续行动创造更有利条件。库尔斯克战线上的局势正是向乌有利的方向发展。90后网民举报中共党魁疫情中胡乱作为，近日网民黄苗心发文举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冠疫情期间胡作为、乱作为的事项，包括训诫李文亮、残酷动态清零政策和镇压白纸运动，呼吁习落台，并发起推翻中国共产党民意投票。在31号在 X 平台上，很多网民转贴名为黄苗心的举报贴文。黄苗心爆料自己在国内支付网站和中纪委举报网站上贴出举报习近平的贴文，又感叹说这届网民没有最牛，只有更牛。记者在谷歌上搜索，黄苗心在多个平台有自己的频道，包括 YouTube、 IG、博客，并刊发很多文章和影片。在油管频道，黄苗心谈时政上，黄苗心描述自己是90后学生，举报习近平的第一人，推翻中共投票发起人，民主宪政是每个中国人的追求。黄苗心29号发影片说，我已向中纪委12388网站实名举报习近平违反工作纪律、违反群众纪律，要求中纪委将习近平开除党籍， 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请大家持续关注后续。黄苗心的举报主要是三点：一是训诫李文亮，导致中共病毒疫情冇被民众尽早发现，导致病毒肆意扩散，危害全世界的生命安全；二是残酷的动态清零政策，他说习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结果人民冇被病毒杀死，却死于因封控而导致的食物短缺、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等次生灾害。其三是镇压白纸运动，学生们要求解封，但政府侵犯学生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大规模抓捕监禁白纸运动学生，严重滥用公权力。这三点是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苗心最后写话，习违反工作纪律，胡乱作为，导致群众死亡等严重后果，违反群众纪律，不听取群众呼声，相反却用暴政镇压群众，造成恶劣影响，因此他呼吁开除习的党籍，并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黄苗心仲发表很多影片，包括翻墙后如何保证安全，共产党是如何为我们中国人洗脑，为什么共产党让我们爱国等等。之前黄苗心在博客上仲发起推翻中共民意投票，他发文说，中共自1921年创建之后就作恶多端，在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更是这样。文章中说，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到六四学运、镇压法轮功、709律师走捕、新疆集中营、清零隔离、镇压白纸运动，中共可以说是坏事做尽。但以习为首的党中央不单止不知悔改，还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公然开历史倒车。黄苗心举例说，疫情期间爆料人李文亮医生被训诫，报道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张展被抓捕，无数中国人没死于疫情，却死于火灾、饥饿、缺乏救治等因清零隔离导致的次生灾难，这个导致22年尾白纸运动的爆发。黄苗心说，难道我们还要做马列子孙？14亿中国人民，是时候站起来，让我们用投票表达自己的心声。投票发起时间是8月17号，投票匿名。需求不振，中国多间大型上市媒体利润下滑。中国上市煤炭企业陆续发布今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部分大型煤企利润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下滑最多达到三分一。在上个月31号，中国最大的上市煤企中国神华发布今年半年报，年报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公司实现营收168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0.8%， 规模净利润295亿元，同比下降 11%。 另外近期发布半年报的中煤能源上半年实现营收929亿元，同比下降 15%， 规模净利润97亿元，同比下降 17%。 陕西煤业上半年营收847亿元，同比减少 6.5%，规模净利润105亿元，同比减少 8%。 财新网在上个月31号分析认为，煤企利润集体下跌的原因是煤价下滑。截至今年6月底，秦皇岛动力5500大卡现货交易价是874元一吨，较23年均价下跌约 9%。 演矿能源上半年平均销售价格是每吨697亿元，较去年同期每吨912亿元下跌超过两成。而造成煤价下滑的原因是煤炭消费需求不似预期，上半年商品煤消费量同比减少约 1.4%。 中国神华表示，上半年集团煤炭销售量实现同比增长 5%， 但煤炭平均销售价格就下降 5.8%。同时因煤价下滑和安全检查抑制，上半年中国煤炭产量出现下滑，同比减少 1.7% 至 22.7 亿吨。而在中国煤炭产量下滑同时，进口煤炭就创新高。在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煤炭 2.5 亿吨，同比增长 12.5%。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认为上半年进口煤持续增加，对沿海煤炭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对内贸形成压力，而中国有效需求依然不足，煤炭部分下游行业企业经营相对前两年出现困难。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预测，下半年中国电煤需求同比将持续增长，房地产行业低位运行可能继续影响主要建材生产，加上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行动加快推进，钢铁建材行业用煤需求可能偏弱，煤炭市场价存在下行压力。柯文哲升押理由出炉，犯两罪最轻要关五年以上。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京华城弊案，台北地检署30号传唤柯文哲、陈佩琪夫妇同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振声夫妻到案。在31号凌晨，陈佩琪讯后请回，柯文哲就被从廉政署移送北检复讯。经柯文哲拒绝征讯，律师申请提审，台北地方法院驳回，北检重开侦查庭。31号晚，北检检察官谕令升押禁见，理由是涉犯收贿逃利，是最轻本刑五年以上的罪。检方认为柯文哲、彭振声都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违背职务收贿同逃利等罪，犯嚴重大，有事實足認有滅證或勾串共犯證人之嫌，所犯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31号上晝，台北地檢署指揮廉政署兵分七路發動搜索，搜索地點包括柯文哲位於台北市大安區住所、台波大樓、柯文哲辦公室和民眾黨中央黨部內柯文哲辦公室、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住家等路，傳喚被告柯文哲、彭振聲、證人柯文哲妻子陳佩琪、彭振聲妻子謝夏喬至廉政署偵訊，到廉政署偵訊。同日晚8点几，陈佩琪最先被从廉政署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庭讯约2个几钟头后请回。民众党立委黄珊珊仲亲自开车接陈佩琪离开。在31号凌晨近1点，柯文哲最后被移送北检复讯。因为柯文哲进入侦查庭后冇几耐就拒绝讯问，指控检察官对他疲劳轰炸，结果被当庭逮捕。柯文哲律师之后亦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提审。据了解，柯文哲律师随后亦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提审。据了解，柯文哲不满检廉话是办京华城案，却都在度问政治献金案的木可公司。检察官就是要车轮战疲劳侦讯，根本违反人权。柯文哲强调，搜索在野党主席已经创下台湾司法史首例，仲从搜索到侦讯超过12个钟头，根本是违反人权。讯问应该要考虑每个人的状态，不应该疲劳轰炸。柯文哲的委任律师就话是要侦讯京华城案，但逮捕通知书上写的并不是京华城案相关罪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柯文哲不单止是在野党党主席，亦曾任台北市长，司法程序上应严谨以对。至于检方认为柯文哲离开侦查庭会串证，根本只是臆测，没有任何证据，检方就反驳，侦讯柯文哲之前就告知涉及的是贪污罪。 难保莫可公司部分同贪污无关，唔可以自行将京华城同莫可公司分开。而侦查庭先至刚开始问莫可公司相关问题，柯文哲就拒绝接受侦讯，警方提出可以休息三个钟头的方案，柯文哲亦拒绝，仲起身就想离开侦查庭。警方认为柯文哲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犯严重大，并有逃亡、勾串、灭证之嫌，如果不完成侦问程序，恐怕影响后续侦办，因此当庭逮捕。柯文哲的律师随后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提审，北院提审庭在31号上午10点开始审理，约2个钟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